亲爱的家人们，今天的课程还是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雀斑跟黄褐斑形成的原因。在课程开始之前，我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叫王平，然后主要就是负责今天的课程。那么对于斑来讲的话，这个是我们很多美容院头痛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碰到的话，现在市面上的话，就是这种雀斑产品的话，形形色色也很多，然后大家的话就是碰到的问题也很多。那我们就是现在给大家讲的，为什么先告诉大家，就是说一个雀斑跟黄褐斑的形成，你不管用什么产品去斑，就是我们的根源就是要先找到它这个斑是怎么形成的，要把它最终的问题先解决了，那这个斑的话真正去做的时候，那你才好去处理。在上一堂课的话，我们讲了一个就是一个雀斑的形成，然后斑的话分为定性斑跟活性斑。那今天的话，现在给大家就是巩固一下我们雀斑形成的原因啊，有几种常见的原因。第一个的话就是日晒斑，就是它雀斑的话会太阳会晒出来，对不对？叫日晒斑，也是我们所谓的雀斑。第二个，还有我们内分泌失调也会引发的一个雀斑，就是内分泌失调的话，它长出来的点点滴滴那种一点一点的那种，也是统称为雀斑。然后第三个，雀斑的话最主要还有遗传基因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遗传的话就是它还会隔代遗传，这个要重点强调一下。什么叫隔代遗传？什么叫隔代遗传？就是你妈妈没有，但是你的奶奶有，那她就是等你长的时候也是叫隔代遗传，或者说你奶奶没有，你上一辈有，也是叫隔代遗传，也有可能的啊，它不是说单方面的。所以雀斑遗传的基因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有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第四个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品引起的，就是如果说你擦到劣质的化妆品啊，也会导致一个雀斑的形成。那第五个的话，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由于营养不良也会引起的雀斑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皮肤的营养不良。这个那雀斑的话大致的就分为这五大类。那当我们客人脸上长了雀斑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先问一下客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当你找到客人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话，那你就要去问他一些日常的护理，或者说用了什么化妆品啊，或者说这个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是几岁开始长的，然后你要把原因先找到它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然后特别是这个年龄段要把控好。当我们问到客人是几岁开始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判定他是遗传的还是后天长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希望大家就是去判定的时候一定要先提前问他，你这个斑什么时候开始长，然后长了多少年，这个的话就可以判定一个标准出来。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雀斑是一个定性斑，然后找出来这些原因的时候，你才有话题跟客人去讲。当我们承诺客人就是说雀斑一次性提取保终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知道他这个雀斑的一个就是一个形成的原因，那你跟客人去沟通的时候才能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这个上面的话是我给大家就是说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堂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那这一堂课的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黄褐斑一个是怎么形成的。在很多店家的话可能最头疼的就是一个黄褐斑形成，还有一个真皮斑，一个蝴蝶斑，一个妊娠斑，这些的话都是很多店家所需要了解的，这些斑是怎么形成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没有接触过这一块的话可能都没有，就是说都不知道怎么去判定什么斑是什么样的斑，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那今天的话我给大家好好的分解一下这个斑是长在哪个地方，为什么会长斑。那讲这个课之前我给大家发一个这个面部的一个面诊的一个图片，很多人如果学习过这个养生的话可能这个图它并不陌生，但是今天的话就是我给大家好好的细节就是分解一下这个图片的我们怎么去看客人的脸。 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很多人可能并不陌生，看到这个图片的人应该是很多的，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是一样一样的给大家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斑形成的原因，跟它长在哪个部位，为什么会长斑。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三张啊，第三张它这个是眉心的中间，眉心的中间的话就是外围一点，就是正中间上面这也是肺的，肺的反射区，有很多人肺火旺，然后容易长痘痘，然后如果说大家看到如果长痘的话，证明它这个还是比较轻微的，但如果说一旦长了斑的话，那它这个形成的已经成了一种病根，就是已经很多年了积累下来的，所以它这个中间的话是一个肺的反射区。好的好的，那我刚刚讲的这个第三张啊，一个就是三张图画的这个地方是肺的反射区，当你看到客人如果说脸上长有痘痘，特别是有很多人就是眉头的正中间他喜欢长痘，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客人这个就是肺火旺，你平常要多喝水啊，然后多吃水果啊这一方面啊，然后建议他怎么怎么样去调理。第三张图这个下面是肺下面有一个胸，女人是代表乳腺，男人是代表胸腔，如果他这个地方长有斑的话，一般人是长斑啊，或者是说比较发暗的，那这个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乳腺有结节有肿块，这一块的话都可以发现的。一般男人这个地方长斑的话就非常少，所以就是男人的话是代表是胸腔，女人是代表乳房，那如果就是说长斑而且长痘的话，这个地方也比较少，如果说严重的话它都是有发暗然后长斑这种原因，是比较常见，对于女人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对于男人的话是比较少。我们看一下第四张图啊，第四张图的话鼻梁正中间就是我们的肝，然后我们戴眼镜平常能夹到的那个地方是我们的胆，肝胆相照，那如果你看啊，有很多客人他胆切掉的客人啊，他这个地方肯定是长有斑的，所以说当我们这个地方长斑的话，一般我们就会建议客人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胆结石胆囊炎，然后一定要建议客人去看看的，就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当我们脸部长了斑以后，就是证明它这个已经形成一种病态啊，如果说痘痘的话还算好，但是如果一旦脸上形成斑的话，我们一定要建议客人去检查，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代表肝胆，大家把这个肝胆相照这一句话把它可以记一下。我们再往下看啊，就是我们的鼻头啊，鼻头的话正中间是那个鼻，然后我们两边的鼻孔是我们的胃，我们胃的反射区的话最主要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红鼻头，然后鼻子上长痘痘是不是很多，还有毛孔粗大是不是大家最常见的，那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问客人，就是平常他肯定是不爱吃早餐，真的就是这种不爱吃早餐的人他从他鼻头都能看得出来，如果他长期不吃早餐才会有我刚刚讲的鼻头毛孔粗大然后长痘痘发红，这个的话就是人家说的酒糟鼻，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脾胃不好胃火旺，长痘痘的胃火旺这种是很常见的，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代表脾跟胃，那平常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脾胃相连，大家可以把这个专用术语把它记一下，脾胃相连的话就是他脾不好他胃就不好，他胃不好就会他导致他的脾不好，所以他这个就是相关联的，那这个一般就是所有的人啊都是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才会形成这种原因的，所以当你看到客人哎红鼻头或者鼻头在长痘痘的话，你就可以告诉他胃火旺，然后要问他有没有不爱吃早餐的习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客人去改善这样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嘴角周边就是我们的鼻翼下面的人中这里，我们女人的话它是代表一个生殖系统，男人的话代表一个膀胱，然后还有这一块的话就是还有女人的宫颈这一块啊，特别是长有宫颈癌的 就是得了宫颈癌的人，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他这个地方肯定是长有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客人嘴角上面这一层长了斑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注意女人的妇科，然后一年必须去体检一次，就是注意宫颈癌这一块。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常见的啊，男人的话就是很少很少，但是也有，因为男人是代表膀胱嘛，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女人的常见问题比较多一点。特别是你们如果说观察久了啊，这一块对于我们自己家人来的话，就是对于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话，其实这个学到了，你只要学到位的话，对我们自己帮助很大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画的就是小肠的反射区，就是如果说他平常我们看到女孩子脸颊很多上面长痘痘啊，常见的就是长痘痘，有的人说我吃什么都不长胖，然后就是吃什么都就是拉什么，其实它这个就是肠道的吸收不好。那我们小肠的话是主吸收的，你看有的人瘦得很，但是你看他去看中医都说他肠道吸收不好，那这个就是他的小肠的反射区。所以像我们平常看到瘦的人啊，或者说脸颊这一块长痘痘的人，那我们可以问他你平常是不是吃什么拉什么，或者是肠道不容易消化，肠道不容易吸收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是小肠的一个反射区。那当我们看到如果说它开始刚长痘的时候啊，它这个其实还是在表皮的，如果它一旦形成斑的话，那它这个肠道就是有很多年不好，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大家看一下啊，这张图，这个是我们大肠的反射区。你看很多女孩子脸上长痘痘啊，那你平常要看一下它长的里面还是长的外面，长的里面的话它就是小肠的吸收不好，如果你长的外面的话，你就可以问他你平常有没有便秘。因为我们碰到很多客人他便秘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那一种啊，他整张脸都是黑的，就是你可以问他，你说平常你便不便秘，他可能会告诉你很多年，可能会告诉你近期，或者可能告诉你，他就是他会给你反馈的。但是我们前提就是你问人家的时候，第一句话你就要问对来。所以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大肠是主排泄，大家把它记一下，就是大肠主排泄，就是当他便秘的时候，他会长痘。轻微的可以长痘，如果说积累很多年了，它已经形成斑了，那对于它的身体来讲的话，会容易出很多问题的。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肾的一个反射区。当我们斑长到这一块的时候，特别有很多人长老年斑啊，都喜欢长到耳根这一块。其实那我们就可以问客人，平常有没有腰酸？然后有没有就是说腰不舒服啊，腰痛啊，腰酸啊这种感觉。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肾的反射区，有很多人就是腰痛嘛，前面有腰痛过，后面他不痛了，其实这个也就是代表他的肾虚。有很多客人说我以前有过，但是现在没有了，那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前有它就会形成一个斑，就是你很多年了它已经形成一种病态了，所以它才会长一个老年斑出来，或者说长片状的斑出来。但如果说它长痘的话，它并不是说它肾有问题，它肾虚然后也会长痘。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你看一下痘跟斑区分于就是它的年份跟它的一个严重跟轻微的。那这个就是今天就是这个图的话，就是大致的给大家分解了一下，一个就是长在人的脸上哪一个部位，然后是什么样形成的原因。因为我们五脏六腑啊，对，就是在脸部的话，它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它在面部它都会反映出来的。当你真正把这个学透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当半个赤脚医生了。然后看人家脸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哎，你这个平常应该腰酸，或者是说平常想问题想的比较多，或者说平常睡眠不是很好，或者熬夜，这个你就可以直接去问人家。大家看一下最后一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肝的反射区。肝的反射区的话，就是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女人很多人长斑都长在这个地方？第一个熬夜，第二个睡眠不好，心情不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她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她斑也容易长在这个地方，因为她内分泌失调也会长在这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就是一个是睡眠不好，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就是她晚上不睡觉，或者是上夜班的，她都会长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女人长斑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黄褐斑的话，其实统称为黄褐斑啊，就是蝴蝶斑、干斑、妊娠斑，然后它是呈淡褐色的，然后呈片状的，而且斑的片状的大小就是不等的，就是不同的情况，而且它的规则是就是没有规则的，没有形状，只是它不高出皮肤，是不高出皮肤啊，但是你肉眼能看得到。所以像这个的话，就是女性还有一个荷尔蒙失调也会长黄褐斑，只是不管它形状怎么样，只要是片状的，我们都统称为黄褐斑。那我们这个干斑的话啊，刚我最后一张图我重点强调一下，我们肝的话，肝气郁结，然后导致淤血颜面，就是这一块肝郁结啊，它就容易有，还有脾胃虚弱，气血不能及时的，就是说顺畅，那这个湿热导致颜面也会形成的斑点，还有肾阳不足，阳气就是不足，这个也是会形成一个斑。那因为这个我们肾阳不足啊，这一块的话是常见的，我们讲的形成的肝斑的，就是一个肝炎的晚期、肝癌，还有肝硬化，还有肝功能差，皮肤它就是会变黑发黄，同时会有斑与黄褐斑。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平常我们一定要问一下客人，他如果没有用过护肤品，他是常年就是长了很多年的话，那你就要问他平常是不是熬夜，然后睡眠不好、心情不好，这些问题都要问到客人来。那我们平常啊，大家常见的就是大家说的一个，还有一个蝴蝶斑。蝴蝶斑为什么它叫蝴蝶啊？大家其实它的外形啊，从鼻翼到脸颊，然后到额头，这一个就像感觉像一个蝴蝶一样。它这个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它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那它这个所导致的就是体内的那个激素，所发生的就是内分泌失调。那它的形状，因为它的形状看起来像个蝴蝶一样，我们鼻子正中间就是蝴蝶的一个主心，脸颊两边就是它的翅膀一样，所以我们统称为叫蝴蝶斑。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肝胆代谢差了，所以才会形成一个形状，所以导致那个蝴蝶斑的一个形成。还有更多的就是我们讲的妊娠斑啊，妊娠斑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专利，只有女人怀孕的时候才会有。本身女人怀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因为有的人啊，她内分泌的变化嘛，所以她会形成一个妊娠斑。她这个就是说，大约有70%的人啊会出现，有小部分是不会出现，但是大部分人怀孕的时候，她多多少少都会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怀孕期间长出来的斑，就叫妊娠斑。那这个只是针对女性啊，这个女性的专属权，男性是没有的，男性是不会长妊娠斑的。那我们为什么会长妊娠斑啊？其实因为孕期脑垂体分泌促使黑色素细胞的激素增加，就是我们的黑色素的细胞增加，然后以及大量的孕激素、雌激素，致使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功能增强。通过护理啊，它这个妊娠斑有的是在几个月会自动消失的，但是也有30%的人，就是你长出来了以后，它是不会主动消失。所以刚刚强调的就是针对这个妊娠斑的话，一般都是女人，男人是不会长的。那我们第四个啊，就讲一下我们内分泌失调的。内分泌失调就是我们的雌激素跟雄性激素分泌不均衡了。那这个雌激素可以促使黑细胞活性增高，黑色素分泌增多的时候，然后就会引发为黄褐斑。那这个就是内分泌失调的，引起月经不调，还有囊肿、血液啊这一块的话，容易引起妇科疾病。那我们内分泌失调的斑，就是这个很多的，对于我们女人是比较常见的内分泌失调，就是大家去看中医。然后第五个，我们晒斑。晒斑的话就是后天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去晒太阳啊，然后紫外线照射，这个特别是对于我们，青藏高原那边、黄土高原那边啊，还有云贵川这一边，紫外线的话照射是比较强的。那这一部分的话，有80%的女的啊，她都会有晒斑的。所以晒斑的话，大家不用多的强调，就是太阳晒出来的叫晒斑。然后第六个的话，就是有一个黑斑，黑斑的话我们也叫黑变病， 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个是叫金属班，还有一个反弹班，就是我们后天形成的跟化妆品有关的，或者是长期使用含铅汞重金属的。那这个的话就是长期接触油类啊，石油类或者说那个润滑油的这一块，也会导致女性卵巢机能紊乱，然后所导致的一个斑。那这个黑斑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就是一个金属斑跟反弹斑，还有化妆品有关的，这个就是伤到的皮肤近几年啊所伤到的皮肤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黑斑的话就是后天所导致的，我们叫黑斑。第七个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老年斑啊。老年斑并不是说他年龄大了他才会就是就会长老年斑，不是的。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二十几岁的客人就开始，二十几岁的人就开始长老年斑的，并不是说他有病，他只是说他的身体机能代谢慢了，所以他呈现出就是老年斑的话就是像黄豆粒大小这样子的话，你看着客人的时候，你平常你可以问他是不是很少运动，而且运动的比较少，或者是喝水喝水喝的比较少的。像这一块的话就是二十几岁的人少，但是有，但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长的是比较多的。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为什么叫老年斑，就是像黄豆粒大小，而且是这种有规则的，我们统称为叫它老年斑，比雀斑又大，比皇后斑又小。那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咖啡斑，也叫铜钱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一个小圆圈一个小圆圈的。那这个的是血液里面带的，就是有的是遗传，有的是遗传，但是这种客人是非常少。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这种斑的话是还没有办法去给他做好。那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说见的多的话可能会碰到，但是我做了那么多年啊，大概六七年了，就碰到三个客人，就是连手上连脸上脖子上都是的，就是像一个一丝线一样长在肉里面的，就像一个铜钱，所以我们叫它一个铜钱斑，也叫咖啡斑。所以这个斑的话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因为它是根据它的血液里面去长的。今天的课程啊，因为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大家一个是面部的一个分解，还有一个斑的一个形成。因为我们真正的要去斑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些就是斑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做就是斑长了多少年，怎么长的，把这些分解完了以后，你真正去推广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能就是说能接受，因为你专业了，你才能就是说服客人，客人才会愿意把这个整张脸交给你。